内存芯片股过去一个月涨疯了啊！Micron 美光一个月涨了60%，本周创2008年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市值刚刚超过了摩根大通。SanDisk 闪迪一个月翻了1倍，从西部数据分拆独立到今天14个月，股价涨了37倍。有人说太贵了呀！著名大空头 Michael Burry 昨天警告说，SanDisk 这波涨幅已经打破了1999年互联网泡沫顶点高通的记录。有人说呢，太便宜了。华尔街分析师把 SanDisk 的目标价一路上调到4000美元，理由是远期市盈率才19倍，相对于他干的事情，便宜的离谱。更荒诞的是，在另一边，英伟达的市盈率40倍左右，给他供货的 SK 海力士只有5倍。这是同一条 AI 产业链上的两家公司，市场对他们的定价呢差了8倍。这不是 bug，是市场过去30年用4次惨烈的崩盘、一片血海学出来的恐惧。但是有件事儿可能让这套恐惧学错了，客户开始主动签多年合同，把自己锁进去。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历史，把这个错配讲透，市场在赌什么，看多方赌什么，看空方赌什么，你能从这场赌局里看到什么？看完之后呢，你会对这场芯片和内存的估值有一个新的了解。大家坐稳扶好，现在后看好运不断。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咱们还得做一些基本的铺垫，把存储行业里面几样东西讲明白。我尽量用大白话讲啊，存储这一行简单说就是三样东西：DRAM（DRAM）、HBM 和 NAND。第一种呢是 DRAM 啊，DRAM，全称叫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名字听完忘掉没关系，但你只要记得它就是电脑里那个内存条。CPU、GPU 也就是处理器，干活的时候呢需要把数据放在一个非常快的地方随手抓，这个地方呢就是 DRAM，它快但容量小，断电数据就没有了。打个比方，CPU 是厨师，DRAM 就是它案板上那块切菜板，它要快又能快速的换，但是放不了多少菜。第二种呢是 HBM，全称呢是高宽带内存。听这个名字，你也知道它是内存的一种，但是是更快的版本。它本质上呢还是 DRAM，怎么能更快呢？就是把好几片 DRAM 芯片像汉堡一样垂直叠起来。英伟达最新的 B200 AI 芯片呢，上面装了8个 HBM 堆叠，每个堆叠是8层 DRAM 叠在一起，加起来呢是192 GB 容量。新一代 B300 呢，每个堆叠升级到12层，单卡288 GB。光叠起来不行，每一层之间有要高速通信，怎么通信呢？在每一层 DRAM 上打几千个直径只有几微米的小孔，比头发丝还细10倍。上下层之间用这些孔做楼梯，这个工艺呢叫 TSV，叫穿硅通孔。听不懂也没事啊，就是给汉堡上下层打几千个比头发还细小的楼梯，每一层对齐误差不能超过1微米，错1微米整个汉堡就报废。这玩意儿呢，SK 海力士大概做了10年才坐稳。HBM 贵不贵呢？是非常贵的啊！生产同样多的存储容量，HBM 需要的晶圆面积是普通内存的3倍。晶圆是什么呢？做芯片用的那个圆圆的硅片，业内呢叫 wafer。台积电那种工厂呢，一个月产生几十万片，每一片 wafer 都是钱，几千美元起步，而且产能有限。HBM 一吃就吃3倍，所以它就是当前 AI 时代最大的产能瓶颈。英伟达的 GPU 为什么缺货？一半是台积电那边 GPU 核心芯片产能跟不上，另一半呢是配套的 HBM，三星和 SK 海力士那边产能也跟不上。第三种呢就是 NAND 啊，就是闪存，手机里、电脑固态硬盘里、数据中心存数据用的就是这玩意儿。它跟前两种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断电了，数据还在，但是它比较慢，比 HBM 慢几十倍。如果 DRAM 是 CPU 案板上的切菜板。NAND 呢，就可以理解成冰箱，它东西多能存，但是要拿呢要起身去拿。AI 训练的海量数据集、模型快照、向量数据库都存在 NAND 里。数据从 NAND 调到 GPU 去算的时候，速度的瓶颈呢，往往就在这一端。SanDisk 的 CEO 在2026年初公开说过一句话：2026年是数据中心第一次超过消费电子，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应用市场的转折年。什么意思？过去你买的 SD 卡、买 U 盘、买固态硬盘，主要是消费者在掏钱。从2026年开始，数据中心买 NAND 的钱第一次超过我们这些个人用户加起来。行业的格局，记住一句话就够了 GM 全球95%以上的产能在三家公司手里，三星、SK 海力士和 Micron 美光。HBM 作为 GM 里最高端的一块，集中度更高。SK 海力士在最先进的 HBM 3E 带上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三星在追，但 HBM 3E 呢，进英伟达认证拖了一年多。Micron 呢是后来居上的玩家。NND 呢也稍微分散一点，除了三家 DRAM 厂，三星、SK 海力士和 MU，还有日本的铠侠是原来东芝的存储业务。铠侠和 SanDisk 在日本四日市有一座合资工厂，产能是5-5分。听到这儿，你应该有个感觉啊，这是一个高度集中、寡头垄断的行业，全球95%的内存，三家公司说了算，听起来是个好生意。那为什么市场给它的估值是英伟达的1/8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就要回到1996年。回到这个 Alpada 这个名字诞生之前的那场屠杀。1996年，DRAM 价格一年跌了75%。1997年呢，再跌40%。两年下来，价格只剩两年前的15%。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今天你花100块钱买的内存条，两年后只值15块钱。这不是打折啊，这是行业屠杀呀！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呢？1995年到1996年，全球同时上马超过了50条新的晶圆厂产线。一座 DRAM 厂从破土出货大概要3年，资本开支呢几十亿美元起步，50条产线同时往上冲，背后是日韩台三地几乎所有有点钱的电子厂都在豪赌 PC 需求会接住这些产能，结果呢赌错了。PC 需求确实在涨，但远远跟不上产能扩张的速度，供给一夜之间过剩。最先扛不住的是日本人啊。1980年代，日本曾经是这个行业的霸主，64K 时代占全球70%的份额，256K 时代90%，EM 的时代90%。日本 DRAM 一度占全球80%以上。这一轮砸下来，日本人基本呢被赶出局。NEC、日立、三菱在2000年把各自的 DRAM 业务剥离出来，合并成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叫 Elpida。这个在希腊语的意思呢是希望。一个公司名字都得叫希望，你就知道那时候日本 DRAM 行业的处境已经不是困难两个字能形容的了。东芝呢直接推出了 DRAM， 转头去做 NAND。韩国和台湾厂商虽然也巨亏，但靠政府和银行硬撑了下来。这是第一次。市场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存储这个行业，资本开支决策一旦集体失误，价格可以打到现金成本以下，谁都没办法。什么叫现金成本以下啊？就是你做芯片，工厂折旧、设备摊销，这些是固定成本，但每生产一片还需要花原料、电费、人工，这部分叫现金成本，是你必须实实在在掏钱的部分。正常情况下，价格再低也不能低于现金成本，否则你卖一块亏一块，越卖越亏，不如不开工。但是到了1996年、1997年，DRAM 价格被打到现金成本以下，意思着你越生产越亏，但你必须要生产，因为停产损失更大。这种价格水平能持续2年。第二次崩盘是2008年到2009年。导火索呢，其实不是金融危机本身，是2007年开始台湾厂商集体扩产。业内有个词呢叫 chicken game， 啊，懦夫博弈，意思大家都在赌对方先扛不住先减产，我撑得比你久，市场就是我的。谁也不愿意先眨眼啊。等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砸下来，需求崩盘，叠加产能洪水， DRAM 现货价格呢跌了90%以上。2008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数据是这样的啊，三星 DRAM 部门单季巨亏，营业利润率负 14%。 什么叫营业利润率负 14%？ 就是你卖100块钱的东西亏14块。三星这种全球巨头呢，单季度亏成这样。刚才那个希望公司更惨，单季亏了近10亿美元。最惨的呢还是台湾的南亚科，营业利润率负 105%， 卖1块钱亏1.05块，亏的钱比卖的钱还多。接下来呢就开始鬼故事了。德国的奇梦达从英飞凌分拆出来的纯 DRAM 公司，欧洲最后一家 DRAM 厂商，2009年1月破产。这个 Alpada 希望呢靠日本政府救助续了3年的命，但是呢还是没救活，2012年2月份呢还是申请了破产保护，最后被 Micron 美光用了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收编了，名义200亿日元，实际呢现金只付了60亿日元，其余呢分期免息。60亿日元换算过去大概几千万美元，一家曾经叫希望的欧洲日本最后一家独立 DRAM 公司，几千万美元被美国人收走了，希望就这么没了。这一轮过后，全球 DRAM 玩家从10家以上整合到了3家， 三星、SK 海力士和 Micron 美光，其余的全部出局。这一轮交给市场东西更狠啊！存储行业的整合是用破产推动的，存活下来的公司估值呢有保留，破产公司的股东呢全部归零。这种尾部风险一旦形成了肌肉记忆，就很难再消失。你买这个行业的股票，你得想着你买的这一家会不会是下一个齐旺达，下一个希望。第三次，2018年到2019年，这次特殊的点就在于数据中心需求第一次成为 DRAM 主导驱动之后。那两年市场上充斥着一种新的论调，就是云计算客户采购周期更长，行为更理性，跟 PC 时代的库存波动不一样。所以这一次呢是结构性需求，不是周期。换句话说啊，大家觉得这一次不一样，结果呢还是没躲过。2019年财年，Micron 的 DRAM 价格跌30%，AND 跌44%，MU 的股价从2018年中的高点大约64美元跌到了2018年底的20美元，比腰斩还多。这次教训比前两次更深，哪怕需求来源从 PC 换到了智能手机，再换到了数据中心，存储作为派生需求的属性没有变，客户砍单，客户去库存，存储立刻塌方。第四次呢，就是2022年和2023年，后疫情的库存调整，加上消费电子的需求衰退，美光的毛利率3个季度从接近50%跌到了负的31.4%。什么叫负的31.4？毛利率就是卖一块赚多少钱。50%的毛利率意思是卖一块赚5毛，负31.4就是卖一块亏3毛多。咱们就不算工厂折旧、研发管理费用，光是生产那一片芯片的原料和电费就已经卖不过来了。三星、SK 海力士、Micron 在最黑暗的时候集体宣布减产。这一轮的特别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时间点，它发生在 AI 需求爆发的前夜啊。市场刚被教训过，估值还没回过神儿，紧接着 AI 需求就上来了。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存储股的估值仍然带着这一轮下行的余温，市场没有忘记2023年那批负毛利率的财报，没有忘记三巨头在最黑暗的时候宣布减产的样子。这四次崩盘下来，市场学到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教训，是一种条件反射。存储就是周期股，毛利率高的时候不要追，下一次崩盘可能就在2年内，要等价格崩到现金成本附近，那时候至少风险出清了再买。这种条件反射体现在估值上呢，就是低的市盈率。美光在2018年周期顶部的远期市盈率呢，只有8.5倍。Sandisk 在西部数据收购之前的估值更低。这不是市场非理性，这是市场用30年的真金白银学出来的合理定价区间。要理解今天为什么财报这么强，估值还这么低呢？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市场呢，不是在犯糊涂，市场呢，是在用它学到的东西保护自己。接下来呢，我就要讲反面了，就怕你忘了呢，记得先点赞收藏一下。承认了市场不是在犯糊涂这件事儿呢，下面的事儿就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了。把存储跟同样属于半导体硬件、同样吃 AI CapEx 红利的上游设备厂放在一起对比，什么叫 AI CapEx？CapEx 就是资本开支，AI CapEx 就是大公司为了做 AI 花在数据中心、服务器、芯片、网络上的钱。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这些大厂今年加起来要花过7000亿美元做 AI，这7000亿一花下去，整条产业链都吃肉。英伟达做 AI 芯片呢，过去12个月的业绩算的市盈率呢是42倍，未来12个月预期算的远期市盈率呢是25到30倍。过去算的呢叫 trailing PE，反映到你已经赚到的钱；未来算呢叫 forward PE，是分析师对你下一年盈利的预测。成长股呢，两个数字差距大，因为分析师赌它越赚越多。周期股呢，两个数字差的也大，但是方向是反过来的，分析师赌它顶部之后会回落。这一点先记住啊。博通呢，作为 AI 定制芯片的远期市盈率呢是38倍。半导体设备厂就是制造芯片机器制造商，比如说 Applied Materials， 远期市盈率呢32倍。KLA 34倍。Lam Research 最高远期市盈率呢冲到48倍。过去一年股价翻倍，把估值整个抬了起来。ASML 做光刻机的，被称为芯片业的心脏的那家荷兰公司呢，业绩增长强劲，远期市盈率呢也在40倍以上，最近呢触及48倍。存储这边呢，闪迪股价从2025年初分拆独立到今天，涨了大约37倍，一年时间啊。 市值直接冲到了2000亿美元，但远期市盈率呢，10到12倍上下，已经是三巨头里估值最高的了。美光股价12个月呢涨了6倍多，从80美元一路冲进到750美元，市值呢刚刚超过了摩根大通，但远期市盈率呢只有8到9倍。SK 海力士呢最低，远期市盈率呢只有5倍6倍上下，差距呢不是几个百分点啊，是结构性的，什么6到8倍。存储这一年的涨幅惊人，但市场呢不愿意给他们高估值，涨幅是市场承认他们今年赚了大钱。低估值呢，是市场赌他们明后年就会回吐，这是同一个市场对同一批公司说的两句矛盾的话。但值得停下来仔细想的是，存储跟半导体设备上，在很多维度上呢是同一类的生意，客户呢是基本重叠的，两边呢都靠下游客户的资本开支驱动。AI 推理需求带来的红利呢，两边都在吃，但市场对存储的折价是设备厂的一半还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Lam Research、Applied Materials 这些设备厂，市场记得他们在2009年和2012年没死人，2018年和2020年的下行也没崩到负毛利率。存储不一样，存储死过人啊，崩到过负的31%毛利率。这个差距呢，不是商业模式差出来的，是市场对周期下行的恐惧程度差出来的。故事到这里呢，出现了分歧，市场和看多方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正在赌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市场赌的是这次也会崩，只是还没崩。逻辑很直接，高毛率召唤新产能，新产能从破土出货需要2到3年，所以2027到2028年新一轮供给一定会冲击当前的价格高位。中国的 YMTC、长江存储、武汉三厂、Micron 在日本广岛和纽约的新厂、SK 海力士的 M15X、三星 P5 扩产，每一条产线都在按计划推进。AI 推理需求虽然真实，但需求从来不是存储崩盘的关键变量，关键变量永远是供给，供给一定会赶上来。所以现在78%的毛利率是周期顶部信号，不是新的基准。这一套逻辑是过去30年的真实崩盘里捡出来的。他的胜率非常高，每一次这次不一样的论点呢，都被他打败过。1996年说不一样，崩了；08年不一样，又崩了；18年呢，22年呢，都不一样啊，但是都崩了。四次说不一样，四次崩。我说到这儿，是不是准备关掉这个视频？存储就是周期，没什么聊的。那你请多看5分钟啊，因为看多方赌的是另外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儿，看多方赌的是合同的结构变了，所以这一次崩不下去。最直接的证据是闪迪在2026年财年第三季度公布的5份的 NBM 合同。NBM 是 Negotiated Bid Multi-Year, 是多年期供货协议的缩写。过去 NAND 行业怎么签合同啊？就是各户一个季度跟你谈一次价，这个季度要买多少比特，多少钱，谈完出货，下个季度呢重新谈。比特是什么呀？一个比特就是一个零或者一个一。存储行业不按卖了多少颗芯片算量，而是按了多少比特容量算量。所以传统模式下，客户可以随时减产、随时减量、随时压价、随时换供应商。供应商呢，在每个季度都活在不确定性里面。NBM 合同直接把这个改了，客户提前签，未来好几年，我从你这至少拿走多少比特，你保证给我供货。闪迪这5份合同锁定了42亿美元最低合约营收，11亿美元财务担保，客户预先存了11亿在银行做我一定会买的保证金，4亿美元呢，客户预付款已经入账了，钱已经打过来了，覆盖2027财年1/3以上的 bid 产出。这是 NAND 行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合同形式。不止闪迪啊，美光已经把2026年全年的 HBM 产能售罄，一颗芯片都不剩，全卖完了。Stargate 项目就是 OpenAI 牵头的那个超级数据中心计划，跟三星和 SK 海力士签了每月90万片的 wafer 的 DRAM 协议，规模接近全球 DRAM 产能的 40%。 苹果 CEO Cook 在最后一次财报会议上罕见的公开警告，内存短缺会进一步延长，公司将考虑各种应对方式。把这些事情拼凑在一起，说明一件事，客户的行为变了，客户主动把合同从季度谈判变成了多年绑定，这本身就是对短缺会持续多久的投票。如果客户自己都不相信短缺会持续，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锁进多年合同里面。客户都不傻，对吧？但是两边呢都有自己的弱点。市场这边的弱点是他仍然用上一个周期的剧本来看这个周期，就有点像巴菲特还用过去60年的剧本来看现在的市场。 过去30年所有崩盘的共同点就是供给端集体扩产，最后产能洪水把价格淹没。但这一次，三巨头明确选择了不扩产普通的 DRAM，所有新资本开支砸到 HBM 上。美光在2026年初甚至直接关掉了 Crucial 这个消费品牌，把产能全部转向企业级，这是一个新的供给行为模式，过去的剧本不一定适用。看多方的弱点呢更隐蔽，但也值得讲清楚。NBM 合同的定价机制，按闪迪财务长自己的解释是短期价格固定加长期价格 spot 浮动的双轨结构。spot 就是现货市场价每天浮动的那种，意思是合同锁定的数量和最低营收，但价格部分仍随着 spot 现货波动。如果2027年现货价格因为新产能 RAM 而崩了，NBM 能保证闪迪不会失去客户和出货量，但不能完全保证它不会失去利润率。NBM 锁的是数量，不是利润，这个区别很关键。证明真的去周期化发生了，还需要看到至少一轮本应该崩盘但没崩的实证才行。这个证据现在还不存在，可能要等到2027、2028年才能验证，谁也说不准。但最近两份财报能证明的事情只有三件：第一，当前确实处于 HBM 和 NAND 的双重短缺的窗口；第二，行业第一次出现了多年期数量锁定合约的这种新合同形式；第三，三家头部厂商的管理层在用新的语言框架沟通，明确把周期性这件事情当作要被消除的东西来谈。这三件事是去周期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市场还没有完全定价相信，看多方呢是完全相信，两边赌的都是到2027、2028年这一关。讲到这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财报这么强，估值还这么低？答案呢不在财报里，答案在"估值"这两个字本身的算法里。估值算的不是当前赚多少钱，是未来能稳定赚多少钱。市场对存储的低估值从来不是因为它不会赚钱，是因为市场知道这个行业从赚到飞起，掉到卖1块亏3毛，只需要3个季度。这种振幅意味着，即使周期顶部赚了很多，估值呢也不能给太高，因为下行的时候，这些利润呢会全部吐出去。NBM 合同、Stargate 协议呢这一类新出现的事情呢，改变的不是顶部的盈利水平，而是底部的盈利水平。如果客户提前签了多年期数量锁定合同，那么即使现货价格在下行周期跌了50%，存储商至少能保住 NBM 锁定那部分比特的出货量和最低营收，下行周期的振幅会缩小，下行的恐惧会少一点，估值呢就值钱一点。被重新定价的不是这些公司的利润，是市场对崩盘的恐惧。这是一个慢变量，需要好几个季度，甚至好几年才能完全反映在估值上。讲到这儿呢，护城河的事儿要讲一下啊。市场上有种很流行的偷懒说法，是 HBM 的技术门槛很低。这个说法对一半错一半。如果你是 DRAM 芯片本身的工艺门槛呢，那确实没有逻辑芯片那么高。但是 HBM 不等于 DRAM，HBM 是 DRAM 芯片上加先进封装的复合产品。真正的护城河不在 DRAM 那部分，在封装环节。具体呢是三个东西啊，一个叫 TSV 工艺，就是前面讲那个穿硅通孔，要把12层 DRAM 芯片叠起来。不能有误差，任何一层对不准呢，整个堆叠就废了。第二个是热管理，一个 HBM 3E 的12层堆叠工作时，整体热密度极高，散热路径必须从最底层穿过所有层到顶部。HBM 4要堆16层，热问题指数级放大，这是一个机械工程加材料工程的复合问题。第三个呢，是跟 GPU 客户的联合开发。HBM 不是靠标准卖给客户的标品，它是跟英伟达、AMD 一起为每一代 GPU 定制的产品。SK 海力士能拿到 HBM 3E 一半以上的份额，不是因为它的 DRAM 做得好，是因为它跟英伟达一起联合开发了第5代的 HBM。每一代的工程问题都是两边一起解决出来的。所以 HBM 门槛低这个说法，对 DRAM 部分是对的，但是对 HBM 整体是错的。现在护城河的分化就更清楚了，最上面那层 HBM SK 海力士的护城河是封装工艺加客户绑定，两个都是10年量级才能复制的东西。中间那层普通的 DRAM 呢，护城河相对要弱。如果只是在普通 DRAM 层面竞争呢，护城河主要靠产能纪律，也就是三巨头集体不扩产这件事儿。这个纪律呢，一旦破裂，DRAM 很容易回到过去的周期模式。最下面那层的 NAND 呢，护城河比 DRAM 还要弱。NAND 基本上还是比特 density 的竞赛，所以护城河的深度排行呢，HBM 最深，DRAM 中等，NAND 最浅。那估值倍数呢？护城河最深的 SK 海力士，市场给的远期市盈率最低，只有6倍。 沪上最浅的 Sandisk 市场给的远期市盈率反而最高10到12倍，完全反过来啊！沪深和深度跟估值倍数是反方向的，怎么理解这个反常识的原因呢？Sandisk 刚从西部数据分拆，市场是从一个非常低的估值起点重估它。它的 NBM 合同呢，是 NAND 行业第一次出现的新红的形式，市场用一个特殊事件给了它一个特殊估值。SK 海力士虽然是 HBM 的龙头，但市场默认它当前盈利已经处在周期的顶部，给了一个非常低的市盈率，反映这个判断。Micron 同时拥有 HBM、NAND 和普通的 DRAM，市场对它的估值呢，仍然在用混合周期框架。但是即使这样理解呢，错配还是依然存在的啊。护城河越深的公司，市场给的估值倍数反而越低。市场对 NAND 合同结构性变化的反应明显，但对 HBM 护城河深度的定价呢，明显不足。也许市场是对的，SK 海力士5倍的市盈率反映的就是它2027年 EPS 会从顶部下修50%以上的预期。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五倍正好是它正常化之后的合理估值，没错啥。但是多头赌的是市场是错的啊！SK 海力士的 HBM 护城河是这一代存储里行业最深的，封装工艺加客户绑定需要十几年量级才能复制。27年、28年这一关能过的可能性比 Sandisk 更高。如果真的过了，那市场给它的估值那就是真的太低了。哪一边是对的，没有人知道，就看你如何的看待整个行业和你的逻辑了。讲到这儿，整个历史应该讲的比较透彻了。如果没看懂的，可以再回去看一遍。市场赌这次会崩。看多方呢，赌这次崩不下去，两边呢都有30年的经验在身，两边都有失败的可能。具体未来怎么走呢？我真的没有答案。正所谓世事翻覆30年，四回学喜克心间，五倍试盈藏胜负，2年之后真假见。本期视频的原料呢，是我和我的 partner 在美股的付费研究5月2号发布的。我们在4月30号 Sandisk 的财报发布之后呢，也做了深度的财报研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股价上涨了有多少。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我还可以继续免费分享这些财报的经典的研究。但是如果你想看到更及时的消息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服务。我把链接放在评论区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你认为这轮芯片存储的估值到底谁对谁错？是周期性强，还是说真的是一个彻底的改变？看完再讲，腰斩万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